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很感恩在这个星期一又可以呢和你一块儿去研习神的话语。我们现在呢正在研习的是尼希米记。那么上一回呢我曾经分享过，说呢在尼希米记的第八章里边呢有一节经文是我很喜欢的，那就是在八章的十节，那里头呢是这么讲的：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其实在这节经文之前呢，八章的九节到十二节呢就讲到百姓从神的律法书当中呢就一些教训呢，就看见自己过往的一些失败，而觉得说哎呀，过去很多悖逆神呢就觉得很难过了。但是呢在神的恩典之下呢，我们就发现尼希米就鼓励他们，安慰他们说，哎，我们不要再去难过，我们应该呢欢喜快乐，因为呢神给我们有新的开始啊，也有呢这个新的机会，透过他的话再一次呢重新建立我们的生命。真的，其实什么时候呢有悔改归正的心，有新的立志呢，什么时候神的恩就会临到了。在这新的一年里边，不知道呢你有什么遗憾没有，盼望呢你可以忘记过去。记住，神他是给我们机会悔改，总是给我们机会等待着我们回头的那一位慈爱的天父。愿神也用他的话语来去建立你。记住，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今天呢仍然有张道明牧师为我们讲解尼希米记，今天是他的第十三讲，他将会讲到的经文呢是尼希米记的八章一节到九节，我们现在就来一块听他的教导。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那么假如你把我的名字写在你的笔记本子的右上角上，那每一次你打开这个笔记本子的时候，就请你要为我祷告，为我的身体的健康祷告，为我的声音祷告，也为我在主面前的深入的跟主相交的那个灵性，而且呢在主里头所深受他圣灵里头感动的那个感动祷告，以至于每一次我们上课的时候，在这个课程里头我们大家都有丰丰富富的得着。那么假如你手上拿到我们的地址的时候呢，就照着我们那个宣布的地址寄信来就行了。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求主在你的身上大大的使用你，在你所带领的教会当中，在你所影响的众弟兄姊妹当中，在你周围的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当中，神大大的使用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成为一个现代的尼希米，以至于呢建造神的城墙。那么我们今天呢首先就做一点点的温习，上一课呢就是第十二课呢，我们就有一个题目叫做数算百姓，数算百姓就是人口登记了，那个是第七章，第七章全章圣经呢都是讲到当时呢他们是怎么样数算那个老百姓包括了他的族谱，包括他的祖先，也包括了他的恩赐，有些人是做祭司的，有些人是唱歌的，有些人是那个在圣殿当中，从前的圣殿当中做那个服役的等等。那照着个人的恩赐不同，也照着他从前的在神面前的领受呢，他可以继续的在以后的日子呢在这个圣殿当中，或者是在其他的部门当中呢，也有一个很好的服事。那么最低限度呢，我们就学习呢这个数算百姓的这个功课里头呢有四个大的成就。第一个成就呢就是明白到底啊在神的国度当中属于神的这些百姓有多少数目呢，那么也是神的一个实力了，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这个人的能力的事上，我们知道我们的本钱有多少，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课程。第二呢就是因为我明白了人数，也明白了各样的恩赐呢，我们就可以分配工作了。 第三，我们就因为呢个人啊都仍然蒙主的保守，生命平安，而且呢有这么多的牛羊布匹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人跟我们的财产都一块呢奉献在主的面前，做一个感恩的敬拜了。那么第四呢，这也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当我们知道那个人的分配是怎么样，就是哪个地方人住的比较多，或者是哪个地方人住的比较少，那么就把呢那个人多的地方呢分配到那些人少的地方去，那么整个城市呢就比较平均，那么大家做起事来呢也是比较平均的。我记得呢在欧美呢有一种这样的风气的，就是当一个城市呢要设计的时候呢，它不许啊某一个区域里头所盖的屋子呢都是同一个样式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呢，就是不许有些人比如说盖大屋子，那些有钱的人呢他们就集中的住在某一个区域里头，而让那些呢一般的平民呢住在其他的比较落后的或者是贫穷的那些区域当中啊，不要这样。那么这种构思呢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呢在每一个区域里头呢有一些屋子是比较好，有一些屋子呢是比较平常，有些人是比较有钱，有些人呢是比较上是平均，这样的时候呢有钱的跟没有钱的就是普通的跟那些特别的也是住在一块，这样的时候大家呢都可以平均分配了。那么这也是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的。好，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呢一个新的课程，就是第八章的第一到第九节，我们给它一个题目呢叫做建民。什么叫做建民呢？就是建造人民啊，建民建造人民。我们知道呢当这个耶路撒冷城啊被毁灭之后啊，70年之后他们回到这个城里头呢，他们就开始做了三件重要的事。第一件事他们做的是建殿，就是把那个被毁灭的圣殿呢重新建造起来。第二个呢就是建城，现在就是尼希米所做的，就是把那个城墙也盖起来了。换句话说呢，他们有了一个敬拜的属灵的中心，也有了一个城墙保护他们这个整个的城市。那么在这个保护神在他们当中在外头呢也有特别的保护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安全了。然后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他们要做的，就是把整个的老百姓呢重新带回神的恩典当中，重新让他们建造与神之间的关系。经过了70年那个皮鞭的抽打，在那个外邦人的那个铁蹄之下竟然呢他们可以回国，而且呢不单只回国，而且把他们的偶像呢都扔掉了。那么从此之后呢他们都是独一敬拜的，那么必须呢重新再建造起来整个的老百姓与神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建民的当中呢有三个条件的，第一个呢是神的话，就是律法书；第二呢就是神的人，就是祭司；第三呢就是神的民，就是老百姓了，他们呢就是会众啊。待会儿呢我就请你把第八章把它打开啊，我们看一看开头的那一段重要的话吧。
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立位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尼希米记12章27节。
好，在我们这个谈到建民的课程当中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啊，就是刚才我已经跟您讲过了，就是有三个条件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说怎么样建民呢，就是用神自己的话去建民，那么必须有律法书。第二呢就是有那个属灵的领袖才可以建民啊，这个不是军事的领袖，也不是呢那个政治上的领袖，当然这些领袖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与神之间 来往的那个带领他们的属灵的领袖。这个领袖是什么呢？就是祭司。当时呢，就是以斯拉他起来呢，带领。那么以斯拉呢，当然也有一些他所带来的那些其他的祭司或者是他的门徒，以至于呢，这些人呢，都可以在老百姓当中呢，忠忠诚诚的工作，带领整个的国家进入呢属灵的高峰。那第三呢，当然就是讲到这些老百姓了，就是神的民啊。这些老百姓呢，必须有一个准备好的心态。他们经过了神的管教之后，他们现在呢心非常的软，也心非常的像神。那么在这个特别软跟像神的这个时间当中呢，那么神为他们预备了祭司跟律法书。你看，这是神的预备何等的美好。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啊，我但愿呢在你所侍奉的岗位上啊，在你的周围的弟兄姊妹身上，在你的教会当中也有这三样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是有神的话，耶稣基督的圣经。第二呢，就是有神的属灵的引导者，这就是好的牧羊人在我们当中，可能这个人就是你。第三，求主为我们预备那些我们所牧养的对象，不是我们可以用人的手法或者是人的什么条件吸引他们，乃是他们被神吸引到神的面前，准备好心态，以至于他们可以好好的吸收神的话。好，现在我们把圣经打开，把它读一次，你就可以看见这三个条件呢，都非常明显的在这个地方。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士马、士内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比大雅、米沙利、雅基亚、哈顺、哈巴大拿、撒加利亚和米舒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耶稣雅、巴尼、士利比、雅敏、雅古、沙菲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萨利亚、约萨巴、哈难、比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第一个我们要面对的就是律法书。这个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律法书呢就是摩西所带来的一些话语我们一直都深深的相信摩西写了五本书，就是创出立民申，这五本书呢就是圣经开头的那五本书。那么这五本书呢，他们统称叫做律法书，也是当时呢那个老百姓手里头所能够有的。那么当然他们非常的小心把这本书呢保存下来，以至于现在呢这个文士，就是研究圣经的人，他也是祭司以斯拉，他呢就可以来在这个地方呢读这个律法书了。那么第一，当时的律法书呢是摩西所传的话，神在西乃山上所颁布的律法。那么这个律法呢就是神的要求，这个律法呢就是神的意，这个律法呢就是神的标准，以至于人在神的面前呢看见这个标准就知道神的要求，那我们呢就应该努力的追求这个律法上所带出来的义。 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我在这儿补充一下，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是在罗马书里头所讲的话。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个律法书这个意义呢，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虽然不能够照着这个律法书这个条文上所做的每一件事，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照着所做的去拿到那个义，但是我们可以用信心相信，当我们一心遵守这个律法的时候呢，那个义就会存在我们心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第二，神的话呢是直接向以色列民的启示，宣示一切的要求和应受的律法。我们不要忘了，神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启示把他自己显明出来，第一个呢就是他的律法书，第二呢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第三啊，这个地方呢，神的话呢就是律法书下边呢，我们就把它一二三四五分成五个小点。第一呢就是摩西所传的话，第二呢就是神的要求啊，应守的律法，第三啊，神的话呢具有公义的大能啊，遵守的蒙恩，违反的招祸，这是圣经里头早已经写得很清楚的一件事啊，并不是要求我们照着字面去遵守，但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慕义这个义是什么？就是律法里头那个义啊，就是律法里头那个公正的标准，就是律法里头所带出来的一个神的公义。其实这个义呢就是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是因守律法称义的，我们乃是因信称义啊，这个信当然也包括了信律法了。那么第四个小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的教会的建立呢，从这儿呢就开始看见一个真正的方向，就是说我们教会需要重新被建立起来，也必须要在神的话语下边。那么第五个小点呢，就是今天圣经不单只把所有的旧约包括了在里头，也把耶稣基督以后的新约都包括在里头了，所以这个律法书是不可以增加也不可以减少的。感谢主啊，这个就是第一方面，我们要得到那个属灵的复兴，要建造老百姓，第一件事要有的就是神的话语。在这个神的话语里头呢，这五个小点呢请你都把它一一的记下来。假如你记得不太清楚，你就弄一个电子邮件给我或者是呢写一封信给我也行，我就把今天这个课程里头需要补充的就给你补上啊。但愿主与你十分十分同在。
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尼希米记十三章二十二节。
好，现在我们讲到这个复兴的第二个条件，就是建民的第二个条件，就是呢祭祀。什么叫做祭祀呢？原来当时圣殿还在的时候呢，就是负责献祭的那一个人啊，祭就是献祭啦，司呢就是管理的意思，所以那个祭司呢就是管理那个献祭的事。原来在神的面前，犹太人每天都要献祭的，当他们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呢，他们就应该来到圣殿里头，把一个牛或者是羊呢带来，然后按手在这个牛羊的身上做一个祷告，就是说我所有一切的亏欠都落在他的身上，是他代替我死，那么以至于我的罪呢可以得到神的赦免。那于是乎呢，祭司就把它献在那个柴上，把它焚烧焚烧之后呢，就表示呢这一个人的罪呢就消灭了，神悦纳了他的祭物了。那么献祭呢，同样呢有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感恩。当那个收获的时候呢收获的时候呢或者是呢那个牛羊生产之后呢，那个 人呢就会把那个牛羊或者是他在田里头的农产呢都带到这个圣殿里头献给神，这是他一个感恩啊。那么献祭呢，同样的，刚才我说那个献祭就是赎罪啦，感恩啦。那么献祭呢，也同样的是一个敬拜啊。原来呢，我们到神的面前不可空手到神的面前的，所以呢，我们必须呢有一些敬拜的条件。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一个重要的地方。那么，这个祭司呢，就是站在神与人中间的那一个人，他就把人的礼物呢，人的心思意念呢，带到神的面前，而又把神的话语呢，带回到老百姓当中。所以这个以斯拉呢，站在神跟人中间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里头呢，我们也有五个小点呢，盼望你可以写下来。在第二个大题目就是神的人，祭司。这个人的身上呢，有五个小点，请你记一记啊。第一个小点呢，就是以斯拉，他是祭司，是文士，他是主要的读圣经的人。那么读圣经呢，并不是随随便便读的，那是经过了神的挑选，加上神的祝福，加上神的那个权柄在他的身上才可以读啊。所以以斯拉呢，是具有神的权柄的一个人。那第二呢，以斯拉呢，很有属灵的力量，他一定是被圣灵充满啊，然后呢，他才可以让老百姓呢明白神的话语。当他把神的话读出去之后呢，就好像圣经里的所讲，神的话呢绝对不会突然返回的。换句话说，一定可以造成一个应该起的一个作用。既然是如此，谁让神的话起作用呢？就是圣灵的工作啊。第三，以斯拉呢并不是随随便便读的，他是有备而来，有备而来啊，就那个准备而来，有准备而来的。那么我们知道呢，他带了两样东西来了。第一样东西呢，就是有一个木台，让他站在这个木台上可以讲神的话。第二呢，就是他训练了一些的助手，也拣选了一些其他的祭司等等，他们呢都是明白神话语的，他们呢也是会讲神话语的，也是读神话语读得很清楚的。所以呢，他就把那些人也带来，同时呢站在他的左边，也站在他的右边。这样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把话语呢传给他们，也让他们传给老百姓啊，或者是让大家一块儿啊接受。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第四点了，就是那些立位人，就是只有他们才可以做祭司的啊。还有那个以斯拉的助手呢，他们也宣读，他们也讲明的，所以在以后的经文当中你就可以看见他们也讲圣经，他们也宣读。这样的时候呢，就很多人都成为教法师，都成为呢文士，都成为祭司，都成为律法的教导者，以至于老百姓呢都可以明白。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两次讲到那些听了又能够明白的人，谁召聚他们呢？是圣灵的工作。谁让他们听见的？是圣灵的工作。谁向他们讲解，让他们心灵里头可以明白呢？也是圣灵的工作，是不是？所以那些听了又明白的人，他们就可以来领受神的话语。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第五点呢，就是请你看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就是我一直以来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而且呢，我深受这一句话的提醒，就是说我要以解释圣经做我的专门的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今天在神面前所领受的必须讲解的清楚，竭力在神的面前讨得他的喜悦，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话。我心里头非常非常的不能够忍受那些乱解神话语的人啊，所以呢，求主怜悯你，也怜悯我。我相信以斯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讲到神的民，就是那些必须复兴的人啊，必须被建造的老百姓了，就是那些会众了。在他们的身上呢，有几个特别的特点，请你呢也一一的把它记下来，有四个小点啊。第一个小点呢，他们是同心被圣灵感动的。谁叫他们来？是圣灵。 谁感动他们明白神的话语？是圣灵啊！谁让他们在这个地方每天都领受神的话，这么大的兴趣，都是圣灵的工作。第二，他们站在那个地方呢，圣经描写他们侧耳而听，恭敬站立，这个呢就表示他们的态度了啊。有些人来聚会呢是散散松松的啊，这就绝对不能够在主的面前呢有什么深入的领受了啊。那么第三，他们呢不是没有反应的，他们的反应呢是说阿们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说对对对，绝对绝对对，而且是百分之百的对，就是说我们也愿意这样的遵守，这是叫做阿们。他们也同时在那个地方敬拜，你就可以看见呢，他们不是乌合之众，他们也不是随随便便站在那个地方，他们乃是很有心意来领受神的话语的。最后一点就是再一次回到我对你所讲的，就是说他们听了之后也能够明白，于是乎整个的老百姓就得到了一个属灵的大的福星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在这个课程里头跟您分享的。
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尼希米记8:10。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真是盼望可以收到你的来信。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题目呢，就是建民建造人民啊。我们知道中国呢的领袖呢，他们也很盼望可以建我们的国家啊，建民。但是不要忘了，只有从属灵的角度去建造才可以成功啊。那么我们就为我们的国家的领袖继续不断的祷告吧，求主给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以至于我们的国家呢可以全国得救。那么今天呢这个课程呢就到此为止啊。我们看见有三个条件，就是律法书、祭司跟会众三方面都预备好了，那么神的工作呢就可以通行无阻啊。有两方面的思想呢请你想一想。第一方面是神召聚这个，是谁召聚这个大会的呢啊，那些老百姓来听神的话语是谁召聚他们来呢？第二，老百姓得着了一些什么东西呢啊，但愿主大大的使用你，请你告诉其他的弟兄姊妹，下一课同样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呢第八章下面很重要的信息，但愿主大大的祝福你。
对，已经呢为你预备好了是全年的读经记录表，还有一份是尼希米记的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愿神祝福你，下回见。